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墙。那为这是代表什么？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呢，很自然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什么时候你就知道说弥赛亚应该什么时候来。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483年就是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整个七十城基的焦点中心是基督和大钉十字架。但基督什么时候应该来，那个起点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很自然的从什么时候耶路撒冷重建开始算起，对不对？好了，那耶路撒冷怎么回事？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原来的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曾经得罪过神，结果神就让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终于回来了，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把圣殿建起来，但他们没有把圣城建起来。圣殿最多代表神同在，但是呢，耶路撒冷才代表神的见证。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神的见证才能开始恢复呢？所以什么时候见证开始恢复，什么时候你就能知道说我们要主要动身了，什么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来到。所以明白吗？以色列两次被掳，第一次是公元前600多年。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弥赛亚要来，第一次要来呢？你只要问，不是从回来那天算起，不算，因为那个不代表神的心。什么时候神在地上看见他的见证恢复了，从那天开始算，他的儿子很快就要来到地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是第一，讲的耶路撒冷。第二，那么耶路撒冷是怎么荒凉的呢？首先我们要问，是谁出力叫耶路撒冷重建？是波斯，对不对？那波斯什么呢？波斯就是那个马太，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金银铜，是银的部分，银的部分。那前面呢还有金头的部分，还有巴比伦的部分。那巴比伦做什么呢？很清楚，神是用巴比伦做管教的工具，结果让神的百姓落到巴比伦。本来他们暗中拜偶像，现在神说你暗中拜偶像，我现在让你拜的痛快。你站起来是偶像，躺下去也是，到处的偶像。所以等到他们再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拜偶像那个病，那个绝症完全医治好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因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有一个绝症，好像怎么样都医不好的绝症，结果神把以色列医好了。那么不要忘记，是谁把他们掳到巴带到巴比伦？当然是神。所以是神管教的手兴起巴比伦，然后呢把他们分散到巴比伦去。所以一面他们经历偶像的痛苦，经拜偶像的痛苦，那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又怀念神当初所给他们的见证。所以慢慢慢慢在他们里面有一种觉醒，慢慢有觉醒。等到波斯王古列将军下命令的时候，你看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就激动他们，结果不是几百万人都回来，没有，就5万人回来。所以大家要记得，等到现在要回到家乡，不是所有人都回来的，只有5万人回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们不回来，耶路撒冷永远不会成建。所以他们回乡的第一步，他们的第一步是不是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耶路撒冷重建。如果根本没回来，谈不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步必须要回来，要回乡，然后才是耶路撒冷重建。所以这是两个步骤很清楚。所以讲了第九章的时候，他第一章第九章的时候一讲到是从重令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为开始。所以但以理书是讲了七十城基，如果讲起点的话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你如果读这个谁读以斯拉记的话，你看以斯拉记是从回归开始的，从回乡开始的。 但你一读到但以理，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因为很清楚的，那个当然的。所以大家记得吗？如果以色列人回归，现在可以说耶路撒冷重建有希望了。他们回归并不表示耶路撒冷已经重建，明白吗？今天神的儿女在一起聚会，并不表示我们是为着神的见证，没有，不一定。但是回归是最基本的。如果他们回到以色列，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结果不只是借着古列将军是把他们带回来，那是第一个王。但是后来到了这个谁啊，到了尼希米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波斯皇帝，就下命令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有两道命令，一个是古列的命令，以色列可以回家了；第二道命令，以色列可以建造圣殿、圣城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是神借着巴比伦把以色列分散，是神借着波斯把他们带回来，神也借着波斯一个政治的势力，就是他的王，就告诉全世界说，神的心是要建造他的耶路撒冷。所以什么时候重建耶路撒冷？现在弥赛亚来是指日可待，在那个以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但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什么时候你能够知道耶路撒冷重建？好了，你算483年，你算69个7啊，你算69个7，你叫主耶稣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主的回来、主的出现不是不可以知道，但主的出现一定跟他恢复的工作还有关系。既然他的心是在耶路撒冷上，所以你就知道第一步是回归回乡，第二步是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很重要一件事，第16世纪是神借着马丁路德赐会，就好像这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改革运动的弟兄姊妹都忘记了，这个不过是第一步。最后神所要什么？最后神所要的就是耶路撒冷能够得到建造。所以很清楚的，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能够得到建造，什么时候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你有到底有多快。所以现在很清楚，马太福接着下去解释。所以24章前面24章前面第一节到31节都是字面解释，因为是用在犹太人的身上，明白吗？这个很清楚。所以这里面的冬天就是冬天，这里逃就是逃，男孩子有这个怀孕以后的就是很急，大灾难就大灾难，这里不是雷人节。但是从32节开始，无花果树就不是无花果树，无花果代表什么？是以色列。那么夏天不再是夏天了，夏天就要证明说我们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你读就很清楚，从32节，那么一直读到25章第30节，你叫这段预言是关乎教会的预言。然后从31节以后是关乎世界或者外邦的预言。所以讲到预言很清楚的，是关乎犹太人的，关乎教会的，还有关乎世界。所以你看见分得很清楚，很清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但以理书只告诉我们说70乘7跟七有一个很大的间隔，那怎么知道呢？你读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这是我们应该注意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行可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就是1:7的时候。所以呢，那就大灾难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个观念。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呢？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个观念就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是告诉我们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从就整个的但以理书第这个第九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七十个七，最后那个七跟六十九七中间有很长的间隔。那么这个呢需要主再多说一点我们就清楚了。那意思就是说最后一个七跟前面六十个九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隔。那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的，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主明明讲到世界的末日，明明的讲到那个时候末期要来到，所以讲了大灾难，所以这个大灾难一定是那三年半里面。所以后来约翰也告诉我们说是1220天，然后一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一面呢是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期之半是在最后，明白吗？那么然后当然等一等你就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我们主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读圣经就应该会很清楚。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段空白的时间，那么空白的时间做什么用的？就是说神暂时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所以这是大家读到何西阿书讲的非我名的时候。那么既然神把以色列暂时放在一边，所以就说以色列历史来说它是一片空白，明白？就说神对他的子民，对着以色列和本城来说一共有七十个七，没有问题。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有六十个九个七，就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呢一直等着主回来，中间有一段很长很长的间隔空白。那很长很长的空白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以色列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教会就替代在以色列的地位上。所以这一段时期是恩典时代，也是所谓的教会时代，这是我们今天所在的。那么这一段时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所以接着我们的主不只告诉我们最后一个七的故事，一开始前面是讲了最后一个七，从32节开始就讲到这个一个七前面跟69节后面所谓教会时期，或者说恩典的时代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明白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那么今天那么讲到那一段教会关于教会的预言，那么当然是在什么69个7跟最后一个七中间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就讲到，到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么你们就知道说夏天已近了，而且人子正站在门口。所以很清楚的问题在这里，就是问题在这里，主就提醒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在或者这样说，69个7我们主定十字架，然后主复活升天，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主回来的时间一定在69个7跟最后一个七中间。所以现在主要告诉我们是不是回来，明白吗？好了，他不是三次告诉我们说我必快来，那我不是明白过吗？原来这一节圣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的就来到。2000年来我们为要问过主什么时候动身呢？那么主动身不动身，就正我要问他为什么要来，因为他来要迎接他的新妇。所以现在问题不是光是新郎的问题，还是新妇的问题。所以新郎能不能动身完全看新妇的状态是怎么样。如果新妇还幼稚，新郎只好等，不能够动身。如果新妇没有装饰整齐，新郎也不能动身。所以动身不动身是谁来决定？是今天教会的情形来决定。但是主不能无限期的等下去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大概他什么时候动身的呢？我们说过，就是因为到19